以色列人亡国了。那这次呢，他们的确是连根都被拔起来，就被落到巴比伦去，他们就不再在他们原来的地方，就被从耶路撒冷就落到巴比伦去。那在那里呢，他们就经过了70年非常痛苦的日子。虽然他们很自由，但是他们每次把追染西安追想西安的时候，他们就哭，所以他们只能把琴挂在柳枝上，他们拒绝唱西安的歌，他们里面的心情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远远的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远远的离开他们敬拜神的地方，远远离开那个圣城。他们知道说，现在的圣殿是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他们整个民整个一般人连根被拔起，像一根树一样连根拔起来，而且被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以色列人被掳的事情。那么神应许他们70年以后要回来。我们弟兄姊妹，如果用在我们今天的情形，我想非常简单，为着有一般弟兄姊妹，我想两句话就可以。这个耶路撒冷啊，是两样东西代表，一个是神的殿，指着神的存在说的；另外一个神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城，指着神的见证来说。那外面荣美的见证，乃是根据里面的内容，那个内容呢，乃是神的同在。因着神在他们中间的缘故，所以他们有一个荣美的见证，那座城就变成非常特殊的城。所以这个也是指着我们正常属灵光景的时候，我们里面在主面有一个与主同在的生活。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个主的同在是我们的内容，我们天天活在主面前，有一个什么结果呢？我们自自然然就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因着我们像摩西啊40昼夜在神的山中，结果我们下来的时候，我们情不知觉的，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的，在我们脸上好像发光一样，我们自己不知道，别人看见神的荣美，别人看见基督的荣美。所以从预表的话来说，在我们身上就有了神的殿，也有神的城。那这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这个生活是我们在地上该有的生活。那个人如此，团体也如此。一个团体就是他自己，一个团体的器皿，那只是教会来说的。他教会乃是神的家，神的居所，这里是神的殿，是充满了神同在的地方，这里是属天的地方。人一进来，人就觉得神在这里，这是神的殿的意思。那因着那个同在呢，他们自自然然在地上产生了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就是教会的见证，也就是神的就是基督的见证，那是个神的城来说。但是弟兄姊妹，因着我们不忠心的缘故，就像当初以色列不忠心的缘故，结果神就容忍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巴比伦什么意思呢？巴比伦就是混乱的意思。那因着我们在主面前不够忠心的缘故，那历史历代你看见结果呢，神就把我们落到巴比伦去。所以整个今天基督的光景就陷到混乱里面去，个人如此，团体也是如此。但是弟兄姊妹，神的目的是神在我们身上要达到的目的是永远不会放弃，不能因着我们的失败神就放弃了，不，神还是要恢复他自己的见证，因为他的心意是在耶路撒冷。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过了70年以后，神就呼召人回到耶路撒冷。那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是超过200万人，但是因为70年在巴比伦生根立基的缘故，所以他们也很难愿意再回到耶路撒冷。年轻的一代根本没有看见耶路撒冷，对耶路撒冷没有观念。那么年老的一代呢，因着他们这一辈已经70年了，那个根已在那里扎了，所以他们觉得现在如果从灰尘里面再把耶路撒冷建起来，那是非常艰难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在以斯拉开始的时候，神就呼召所有神的子民，但是我们知道只有少数的人，大概不到5万的人，他们愿意抛弃他们目前的幸福，他们愿意抛弃他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田园，他们回到荒凉的耶路撒冷，他们把圣殿重建起来。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乃是发生在70年以后，神应许他们70年以后他们要回来。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会失败，神不能失败，不能因着这个缘故神的见证就没有了，不可能，因为神的见证是在耶路撒冷，不可能在巴比伦，不可能。虽然有混乱不错，但是神总要有他的见证，个人的见证如此，团体的见证也如此，神非达到那个目的不可。那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现在呢，神一定要呼召人回到那耶路撒冷来， 那感谢主，有一班人的确答应了神的呼召，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有一件事情，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是70年以后，但这个不是故事的结束。那很多人以为说，如果今天我们回到耶路撒冷就完了，没有这件事。我们知道说，回到耶路撒冷不过是开始，重建圣殿不过是开始，不是目的。那我们知道，等到70年以后，那有一班人回来了，这是犹太人回来。那这一班人是谁的带着他们回来呢？是所罗巴伯带着他们回来。那这一班人乃是代表第一代回到耶路撒冷的人。那这一班人呢，就是像所罗巴伯一样，他们放弃了所有，他们是有的人，其中的老人是看见过圣殿，所以等到圣殿立根基的时候，他们很多人，他们这个很等到这个圣殿盖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很多老年人哭了。为什么哭了呢？因为他们看不见从前的这个荣耀，他们看见过从前的圣殿。他们老人呢，很容易活在回忆里面，很容易想到说以往神如何的恩待我们，神给我们何等祝福，那个聚会在地像在天一样。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一种光景叫他们不能兴奋，他们盼望回复到他们从前的兴奋，但是没有了。所罗门的圣殿和所罗巴伯的圣殿比起来不能比的，在所罗门圣殿里面有很多东西，在所罗巴伯圣殿没有，那个规模小的太多了。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撒加利亚来鼓励他们，为什么哈该需要来鼓励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班是忠心的人，但当他们真的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魂感觉不到兴奋，他们盼望能恢复到以往以前那个光景。但弟兄姊妹，神没有这样做，恢复不是恢复我们以前的感觉，不是那个东西，好像回不来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有神的目的，他们回到圣殿不错，但这是第一代，这不是第二代。等一等，你发现呢，在所罗巴伯回来以后，又过了79年，差不多是一代的光景。我们在圣经里面70年相当于一代，差不多一代的光景。然后我们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以斯拉和尼希米他们又回来。那以斯拉和尼希米呢，是代表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第二代。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要紧的。以斯拉是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的圣殿，以斯拉是做梦也不知道那圣城什么，尼希米从来不知道圣城什么样子，不知道。但是呢，感谢主，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工，激动他们。结果呢，以斯拉和尼希米他们一般就被神兴起来，就回到耶路撒冷来。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神给我们以斯帖？那以斯帖发生的故事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以斯帖发生的故事就在以斯拉回来以前，差不多16年的情形，16年那一年。所以当哈曼在那里下命令说要杀所有的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斯拉大概不过是10岁或者十几岁而已，最多十几岁，如果小一点的话很可能是10岁。但是弟兄姊妹，当以斯拉回来的时候是年轻的时候，我读圣经都知道他是，有的人说很可能这个当这个以斯帖叫杀以斯帖记啊，就哈曼要杀全族的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以斯拉应该是很小很小。那么这个故事呢，哈曼要杀以色列族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发生在这个以斯拉第二代回来以前16年。那如果我们把年代弄清楚了以后，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能懂得为什么我们有以斯帖记。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永远要记得，哈曼永远是撒旦的工具。我们知道啊，是谁杀害我们的主耶稣？一生下来的是希律王。希律王是谁呢？希律王是以东人，也是哈曼一族的人。神告诉我们说，他要和亚玛利人呢世世代代征战。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神会不会大题小做？不会的。我们知道说，神说要和亚玛利人世世代代征战，神就要征战到底。结果我们知道说，到了这个扫罗的时候，神大卫扫罗呢就爱惜亚甲，结果就把亚甲呢放了。 那亚甲是谁呢？亚甲就是亚麻利人。那哈曼是谁呢？哈曼是亚甲族的一族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是为什么神要和亚麻利人世世代代征战呢？我们要记得，哈曼不过是工具，背后有一个原因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那个原因就是希律要起来杀害主耶稣。而且我们知道说，亚麻利人是以色列人他们到了经过埃及第一个碰到的仇敌，所以神要世世代代和亚麻利人征战。那么请我们记得，宇宙中最大的对敌不是哈曼和摩迪盖，不是。所以圣经读下去的时候，哈曼以为说杀摩迪盖是件小事，你把摩迪盖解决得非常容易，他呢就决定说要摧毁整个犹太民族。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是撒旦一直要做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说神永撒旦永远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要这个为什么哈曼要这个要毁灭整族呢？我们知道哈曼的背后实在说来神的仇敌，神的仇敌最大的对头乃是我们的主。如果把以色列民族解决了，那我们知道弥赛亚没有诞生的可能。如果弥赛亚不来，我们的救主不来，你知道整个我们的救恩就没有了。所以撒旦觉得关键的症结不是在摩迪盖，这个摩迪盖不过是个借口，借着这个借口呢，结果要叫弥赛亚永远没有诞生的可能，那就是叫救恩没有可能成全在地上的可能。所以如果我们从整个神救赎的整个神的救赎法来看的话，我们知道为什么有以斯帖这本书。那当哈曼要杀害以色列族的时候，神仇敌眼光里目的是要杀害我们的主，教主不可能产生。这是从远的地方来说。那从近的地方来说呢，我们要知道有一件事什么呢？撒旦可以允许有见证的第一代所罗巴伯可以回去，但是撒旦呢不允许有见证的第二代。当撒旦在那里要哈曼在那里要毁坏要这个毁灭以色列族的时候，那远的来说是指着我们的主的来说，那就近的来说，那乃是指着什么呢？特别指着以斯拉这一般的人来说。我们知道如果那一次哈曼成功了，我们在历史上由以色列第一代回到耶路撒冷，没有第二代这个故事，没有见证，没有了。但是以色列这个以斯拉回来为什么关系这么重要？那我想我顺便多说一点，今天我们手里有这一本旧约圣经，是谁把它摆在一起的呢？我们如果读圣经都知道是以斯拉摆在一起的，所以以斯拉可以说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最大的一个文士。你如果讲文士，没有一个人超过他。所以你看见神在暗中做的工作。当所罗巴伯他们回来的时候，当他们看见那个圣殿那个情形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在老一辈人里面的感觉是个什么感觉？那么他们是忠心的一般人，但是很稀奇，他们在他们没有想到的时候，神在暗中在什么地方，还不是在耶路撒冷，在巴比伦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应该他们不可以在的地方，神因着他的主宰暗中预备了个器皿，那个器皿是谁的？那个器皿就是以斯拉。那么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以斯拉实在对神的话是忠心的，所以呢，神就把一个最大的责任交在他身上。那个责任什么呢？就是把神的话放在一起。那我们看见以斯拉如果在主面没有受过对付的话，那么多么危险。他把不该放的圣经放进去了，不该放的书放进去了，把该放的没有放进去，那个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看见说，以斯拉实在是一个被神兴起的一个大的器皿。从他的身上你看见不只恢复了神的话，而且我们得着了一个完整神的话，指着旧约来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从近的来看的话，仇敌是绝对不能让这件事发生。所以借着摩迪盖这件事如果成功的话，你知道那个时候成功是非常可能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波斯王啊，那个帝国那个势力是最大的时候，那么所有的以色列人分散在自己的国度里面，从古时到印度一共127省， 神如果有一个时候能够毁灭这帮人，毁灭的彻底，那什么时候呢？那你定是那个时候。所以如果你就是捡时间来讲，没有一个时间比那个时间更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仇敌是千方百计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那第二，为什么以斯拉他们这一批这样的重要？我们知道第一代的见证是需要，第一代的回来是需要，因为接着第一代他们经过20年，我们看见说那个圣殿就重建了。但这个不是神最重要的目的。等到以斯拉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以斯拉做了两件要紧的事。第一，他恢复了神的话。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好好来注意的话，我们发现说，现在最要紧的，今天当我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慢慢你又发现还不是那感觉的，不是感觉的。你知道，当你还活在所罗门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一个是充满感觉的，你充满了荣耀的感觉。当你看见那个圣殿的有荣耀的感觉，当你看见千千万万许多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你有荣耀的感觉。当你看见有几千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感觉不一样，波比感觉不一样。当你看见说只有一两百人或者有几十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感觉就很像觉得我们是在所罗门，在所罗巴伯那个圣殿的感觉，有那种感觉。那么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要再把那些感觉恢复起来？很稀奇，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圣灵既然没有做这件事，但是圣灵要恢复，那圣灵怎么恢复呢？我们看见圣灵的恢复，第一是借着以斯拉把神的话带进来，那个神的话丰富带进来，而且神的话权威带进来，那个不光神的话带进来，而且那些话呢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作用。我们如果读以斯拉记或者读尼希米记，我们就非常的清楚，这是但以理做的，以斯拉。但是以斯拉圣经还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工作呢？他做了美化圣殿的工作。所以圣殿不光是要重建，圣殿是需要美化的。那么今天我们如果把它翻译成新约的话，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今天不止我们应该回到神的旨意，回到神的旨意，我们一同聚在一起，但是今天教会必须成熟才可以。慢慢慢美化的结果就是让教会能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那教会必须达到成熟的地步才可以。那为什么以斯拉要美化圣殿呢？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原因，就是当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时候，根据预言，圣经说是弥赛亚忽然进到圣殿里面去，所以呢，在地上必须有一个器皿，有一个圣殿是准备好了，不光是重建了，而且美化了。那么当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那我们读圣经都知道，我们的主如何，弥赛亚如何第一次来，弥赛亚也如何要第二次再来。那么我们的主如何能够第二次再来呢？那用今天的话来讲，非常的简单，就是地上必须有一个器皿准备好，那神必须要得着这个荣耀的教会。那怎么得着荣耀的教会呢？我们知道那个乃是借着第二代带进来的，不光是第一代，乃是借着第二代叫教会更成熟。那么然后最后一个什么光景呢？最后就是让主在地上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为着他的再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这样说，以斯拉回到圣殿，回到耶路撒冷，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是为着引进主的第一次来。他们不是为他们自己活着，他们也许觉得在这样的光景中生活很痛苦，但他们有个目标，他们为着神自己的旨意，为着主的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在地上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器皿，他的目的乃是为着他自己再来。所以就像我们弟兄所交通的，这个心腹真的装饰整齐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能够回来。今天教会没有预备好，今天心腹没有装饰整齐，所以主的回来就一再一再的实现。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仇敌可以容忍有见证的第一代，仇敌永远不能容忍见证的第二代。所以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叹息，你会发现许多时候神兴起了见证的第一代，但是我们看不见见证的第二代。那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 我们看到这个弟兄会的历史，我们看到主在英国的确做了非常荣耀的工作。在100多年前，我们看见说神的确在那里兴起一个见证，就像启示录那个菲拉铁菲教会所描写的一样。他们是不是菲拉铁菲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你如果把菲拉铁菲的光景用在他们身上，你觉得教会历史上没有一般人比他们更恰当，用在他们身上更恰当。那弟兄姊妹，我们的的确确发现，在他们中间，神兴起了许多会祷告的人，像穆勒一样；会读圣经的人，像达贝一样。那他们弟兄姊妹像爱的光景，他们为主合一，被主兴起来，那实在是美丽，非常非常的美丽。但是很可惜，我们读他们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可以是五旬节运动以后圣灵在地上做的最大的一件事，那是在英国的会书。许多读圣经的人要说，他们的运动是比改教的运动更大，那个影响更长远。因为改教的运动是宣传出来，甚至是这个枪炮打出来的。但这一次圣灵所做的的确是空前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的话，我们读到100多年前主在英国所做的，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觉得这好像是另外一次五旬节，那五旬节当初的光景的确显在地上，那实在在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那的确在地上主找到一般人，主能够借着这一般弟兄姊妹能够把神的旨意带进来，所以很多东西失去的到他们中间都捡回来。我们不知道从前有教会的理论，但什么叫做教会呢？你到他们中间去，我们就看见他们弟兄们彼此相爱的情形。那么神的话在他们中间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非常稀奇。我们如果读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叹息，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可惜。这样的历史只维持了20年，到了20年以后，你看见弟兄们中间起了分裂。他们中间两个最属灵的人，一个是穆勒，一个是达比，他们不能在一起聚会。甚至于他们在一起，有一次他们两个在一起会面的时候，按我们来看，应该是穆勒非常属灵，在生命上深度是高的，但是稀奇的很。这个达比把手伸出来的时候，这个穆勒把手缩回去。那么我们就问一个问题说，如果全世界有两个人能够在一起谈合一的话，那没有两个人比达比跟穆勒更好。一个是最会懂得主的话，一个是最认识圣经的，一个是最会祷告，那这两个人应该能够合一了。如果这两个人不能合一的话，那么我们要问说，这个有没有可能？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能不能下一个结论说，我们的主祷告就恍然了？我们的主临终的时候为我们祷告，要我们合而为一，那的确确是神的心意。能不能因着这一班弟兄们的失败，我们在从此以后我们不再谈这些事了？这个太复杂了，这个不可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现在我们能够清楚，如果我们用以世界的光来看弟兄会的历史的话，我们能够找到答案。为什么？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了撒旦，他容忍，可以容忍有教会的第一代，他绝对不要第二代；可以容忍有教会恢复见证第一代，他绝对不要第二代。你让你经过了20年好的时光，过了20年以后，你看见他整个二代不能产生，那个第二代不见了。那我再说弟兄姊妹，直到今天还有闭关弟兄会，直到今天还有公开弟兄会，那我们要说他们不是有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吗？我所说的不是弟兄会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我所说是见证的第二代。你看第一代那个见证的确是主的见证，到了第二代，你看那个见证失去。有弟兄会的第二代不一定有主见证的第二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说，这个乃是撒旦今天所要做的。撒旦可以容忍有第一代一般弟兄姊妹回到神的，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你特别在东方，我们也看见那是主自己的工作。我们的确看见起头主如何兴起了一般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的确确那个光景是非常荣耀的。那结果呢，我们知道就是类似以斯帖的故事就发生了。撒旦不能够让第二代起来，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以斯帖记里面不只有哈曼，也有以斯帖，也有摩底改的缘故，我们到今天在世界有的地方，我们看见第二代产生出来。 当我们看见第二代的时候，我们要在那里细细说，那是圣灵的工作，那不是人的工作。而且我们要细细说，弟兄姊妹在主面日夜所祷告的那个光景有一些实现。那么今天可以在世界有的地方，他们能够庆祝普尔节。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紧在这里，就是说在神的儿女中间有没有普尔节，在神的儿女中间有没有见证的第二代。撒旦不要中间，不要这个第二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千万不要拥有眼色的眼睛说我们中间的第二代，或者是我们这个聚会的第二代。弟兄姊妹，神可以让我们有这个第二代第三代，这都不是难的问题，问题就是神的见证或者说恢复的见证有没有他第二代。我们不重要，弟兄会也不重要，地上所有的团体都不重要，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我们能不能看见那个第二代的见证。因为那个见证一直要继续下去，是为着在地上产生一个荣耀的教会，叫神的心意能够满足，叫神的旨意能在有一半的身上能够完全的达到。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什么叫我们不能有第二代？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有人的方法，我们可以传福音，可以得到年轻的人，那个可以成为我们中间，我加上引号，我们中间的第二代，或者说能够成为弟兄会的第二代，或者能够成为某某团体的第二代，这个有的，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说的就是教会的见证，恢复的见证能不能有他的第二代。那感谢主，现在的答案在哪里呢？是在以斯帖上。我们从以斯帖我们就能知道说，为什么许多时候没有第二代，什么时候第二代产生不出来，那是因为哈曼成功了，什么时候第二代接下去了，那是因为摩底改坐在宝座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今天的问题不是个真理的问题。所以以斯帖的书是一本实行的书，今天在历史历代，神要借着他的神的儿女在那里一直的实行，一直的实行，一直的实行。什么时候这卷书里面那个教训，中心的教训让我们顺服了，什么时候你看见第二代自自然然就产生了。神能做叫我们实现的事，在一个最不可能的地方，像巴比伦一样，我们觉得这样的地方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神的器皿的，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只有耶路撒冷，这是我们的观念，神能够跳出我们的观念，在不知道什么情形底下，我们不是唯一的一般人蒙神，是蒙神恩待，回到神的旨意，回到耶路撒冷来。我们要看见神能走，神能在我们想不到的一种光景里面走，在那个我们不知道的情形底下，我们知道慢慢慢慢的以斯拉才诞生了，而且慢慢慢慢以斯拉长大了，以斯拉被装备了。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就借着这一班，就借着以斯拉，神的话恢复了，圣殿美化了，借着尼希米把神的殿盖起来，把神的城盖起来了。所以不只有内容，外面也有荣美的见证，所以主就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为着他自己的灾难。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以斯帖在整本恢复书里面非常要紧的地位。如果我们从这个光里面来认识以斯帖，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这卷书在我们今天的光景里面是何等的重要。如果主怜悯我们能够像所罗巴伯一样，我们感谢主，但是让我们记得今天仇敌不允许这种光景下去，仇敌要拆散我们，仇敌要摧毁我们，仇敌要吞灭我们。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并不重要，问题就是今天神的见证要紧，问题就是神是不是得着一般人为他的见证，如果是的话，那么那个见证一定有第二代，神自己负责。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上有一个功课要学的，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受罪，如果我们还没有好好的在中间学功课，我们容让他哈曼高升，那我们这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叫第二代没有产生。达比是个认识圣经的人，穆勒是最会祷告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以斯帖书里面所描写的那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拥有最纯正的教会真理，我们可以样样都是对的，没有教会见证会怎么样？